我们讲，在这个侍奉中成长，在侍奉中成长。那么今天这一篇信息呢，有一个关键的话，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啊。这个话很简单，但是希望大家记在心里，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角落。这句话叫做"因着信"。大家要不要跟我说，重复一遍啊？因着信啊，大声一点啊！因着信，对吧？那么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面对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儿，无论是在家庭、在工作、在任何地方，我们的基础在于因着信。为什么今天提到这个问题呢？啊，这个在今天我们所引用的经文里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他在前边讲完了三章的这个内容之后，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啊，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这个他前提已经讲了，就是既然蒙召，对吧？我们凭什么蒙召？就是因着信。那么，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召的人了，我们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再次强调一个概念，你知道咱们在这个听到啊，在整个追求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做人的整个过程里边啊，概念很重要啊，概念要把概念弄清楚，因为你弄清楚了定义，弄清楚了概念，你才能够有思考的那个根基。如果你知道只知道说一些东西，你根本不知道这概念是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应用这些的，这些的观念，对吗？所以这第一个观念，我们说因着信，这个信指的是什么呢？关键的是我们的信仰，关键的是我们的信仰，因着我们的信仰。好，信仰它里边有个信字，对吧？这个信里边就包含着，这信仰里边就包含着什么呢？包含着相信、信任、信托，对吧？信心，这个信心这里边都是用不同的字，对吧？英文里边是不同的字，这 confidence、believe in，对吧？这都不用不同的字啊，faith，对吧？英文里不同的，中国人都是从一个字“信”这个字再加上其他的东西。这信仰里边呢，他把可以把所有的信都包含在这个信仰里头。那么信仰里头的最，这个什么叫做信仰呢？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这次慕道班我们还要再强调这个问题：建立信仰。什么叫信仰？啊？什么叫信仰？这个观念太重要了，时时刻刻把这个观念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因着信仰，对吧？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我们与至高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相信他是至高者，我们因着相信建立跟他这个信仰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决定着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事情。那么，当我们认定他是至高者的时候，接下来产生什么问题？当我们认定，其实前边的以弗所书里边啊，强调我们基督徒所蒙的福气，是吧？各种以前我们曾经不蒙福，后来怎么蒙福了？后来怎么我们怎么因着信本乎恩因着信是怎么样我们蒙福的啊？把这个问题全部讲出来以后，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信仰里边成了蒙福的人。所以下边说，你们既然蒙了这样的福，既然有了这样的信仰，那你在实际行动上要跟这个东西是相符合的，对吧？你不能光说我有信仰，而实际上你的行动上没有任何，那不叫信仰，那只叫知道。你知道，知道和相信完全是两回事儿。我在神学院里边有一个老师，对吧？他是教希腊文的，那么他对新约圣经滚瓜烂熟，对吧？因为他在神学院教希腊文嘛。但是他明确的告诉我们，他不信耶稣，对吧？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知而不信。其实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宗教人士啊，就是知而不信的。他对这神学、对传统、对于教会、对于里边，他可能在这待了很多年了。对吧？什么教会里边的话都知道，但是他实际上没有信。 这个没有信表示什么呢？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个神发怒，对吧？神发怒，神说他们视我看我达40年之久，他们观看我的作为，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对吧？他们观看神，不知道神为什么，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行了那么伟大的神迹，目的是什么呀？不是叫以色列人知道有一个神，而是进入到认他是神的那个关系里边。进入这个关系是至关重要。一个孩子，他光知道自己有个爸爸没有用的，他需要进入到那个关系里边，而且是活在这个关系里边，这个关系对他才有用，要不然对他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当我们确认谁是我们的神，谁是我们的至高者的时候，接下来就确定了我们是一个被他造的这个关系。然后他爱我们，他是真理的本体，我们不是，对吗？如果他是真理的本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领受和遵守真理的人，对吧？所以，这个信仰就必然产生出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对他的顺服，因为他是真理，你不是嘛，对吧？所以，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想法放下来听他的话。所以，圣经里边才说，你不要自以为聪明，对吧？因为我们说了，人有观点，但是人没有真理，对吧？你可以有你的观点，有你的想法，但你的观点、想法不是真理。当你的观点和想法跟他的观点和想法一致的时候，这个叫做对，因为你对上了，对吧？当你的观点和想法跟他的不一致的时候，这个叫错，就错位了，对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他的观点想法是什么，然后你顺服他的观点想法，这个叫信仰的结果，对吧？所以我们因着信干什么呢？就是顺服他，啊，因着顺信。要顺服他，所以在你的家庭里边，在你的所有的人际关系里边，上次我们讲了，对吧？这个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结党纷争，对吧？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保罗说，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基督的十字架。咱们上次讲了，基督十字架是干什么的呢？是钉死老我的，对吧？钉死老我的，也就是说，把你自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让它不要发挥作用。为什么要钉死老我？就是为要让你顺服上帝，没有拦阻。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什么意思？就是让你自己的老我不发挥功用，好使他的真理在你的身上畅通无阻。我们讲过，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一个生命成长的人，一个想要遵行上帝话语的人，最大的拦阻是什么？是你的旧我。是你不肯放下你的旧我，只要你不肯放下你的旧我，你生活当中一切的麻烦都解决不了，只会越来越麻烦。大家相信吗？啊，今天的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就是人以自我为中心，啊，人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你也自我为中心，我也自我，他为中心，那我们在一起只能怎么样呢？互相斗争。啊，互相斗争，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现实，对吧？那么，只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你看这里啊，讲的很多一，对吧？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行啊，圣灵只有一个，怎么怎么样，是吧？我们在圣灵保竭力保守我们合二为一的心，合二为一合到哪去啊？那个天主教有一个教皇，啊。教皇的想法是什么呢？大家要不要合一？要，合一在哪里？合一在他的统治之下，对吧？所以一个牧师，很多牧师，但不是这个牧师哦，很多牧师希望我们合一，合一在哪里？合一在牧师这里，大家都好好听话，我发号施令，你们好好听话。这都是错的。咱们中国也都很听到了，对吧？要紧紧团结在以谁为主的什么什么中央领导之下，对不对？紧紧团结的这个周围，这是大家都合一 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对吧？哎，团结很好，但是我们团结干什么？以谁为核心？很多世界上的强人都希望以自己为中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以谁为中心？只有以基督为中心，以他的真理为原则。我们每一个人都团结在他的周围，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周围，一切才能够平安，一切才能够正常。这是正常的，因为他是神嘛，对吧？教皇他不是神，他也代表不了神。我是个牧师，我当然不是神，我也代表不了神，对吧？凭什么一个人要叫别人跟他要怎么样，对不对？我在这里的责任是把我们大家一同带到他那里去，我也到他那里去，你也到他那里去。我只是喊个号子，大家一起跟着耶稣走，不是你跟着我走，当然我也不是我跟着你走，对吧？很多教会希望我跟着他走啊，对吧？哦，弄个同工会，弄个聘牧委员会，聘牧委员会给我一份合同，叫我跟他走，对吧？我说你不要做梦，我不可能跟你走，对吗？这个是不可能的，对吧？你向我提出要求，看看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要求是不是他要求的，是吧？他要求的我们共同遵守，对吧？我说上帝设立我做一个传道人，我的责任是把道传给你，是吧？我的责任是鼓励大家为大家祷告，我们一同跟着他走，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儿。哦，你弄这个东西了，叫我跟你走，我说这不对的，是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因着信，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系统。我们因着信，我们知道他是神。我们因着信知道，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软弱的，甚至于我们是有罪的，所以我们要悔改。悔改是干什么？就是过去跟他的关系不正常，现在改正了，我要跟他的关系正常，这个叫悔改，对吧？悔改不是你具体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儿，你今天说了个谎，我悔了悔，那个是应该悔改。但是圣经里边所说的悔改不是这个，圣经里边所说的这个悔改是你曾经的方向、原则、信仰错了，现在要掉过头来。以你自己为中心，不行放下；以哪个领袖为中心，不行放下。你去拜一个偶像，错了，是这个东西大方向上的改变。所以下边说，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典相称。什么叫这个与蒙召的恩典相称呢？就是在信仰里边，以他为上帝，以他为至高者，以他为绝对的真理的权威，然后你听他的，你听他的，你照着他去做，你做出来的行为就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啊，搞清楚了啊。然后他就说了，竭力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怎么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呢？就是竭力保守以他的心为心。只要我们保守了以他的心为心，我们合一的心是必然的结果。如果你不以他的心为心，你是不可能有同心的。如果你有同心合意的话，合一的话，那就是错的，那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可怕的力量，对吧？人的力量越团结，就越可怕。它造成的祸害就越大。我的前提是不是以他为中心？好，在这我告诉大家，家庭是不是很难？家庭是不是很难？啊，每个家庭是不是都很难？不难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家为什么说不难？因为家丑不能外扬嘛，对吧？这咱们中国人的智慧，对吧？每个家庭都很难。家庭这么难，解决的方法在哪里？解决的方法在哪里？以他为神。你的家如果每一个成员都认定以他为神，然后你按照他的真理来在你的生活当中去应用，怎么应用？因着信，因为你相信这个，你就照着他去做，硬着头皮去做。我说我这个人。聪明也挺聪明，笨也很笨。聪明在哪里？认定他是神，就这一点，我就比很多人聪明，对吧？我没有认哪个东为神，我没有认哪个佛为神，对吧？因为他不是神。你认定谁是神，圣经说的，认识他， 就是你真智慧的开始，就是你聪明的基础，对吧？然后呢，笨在哪里？笨在别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他们都有一些方法。我说 no，我自己从来不聪明，他聪明，我笨就笨在我不懂，我也硬着头皮听他的话，只要他这么说的，我就硬着头皮说，我做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我可以改，但是我认定这件事情是对的，是他的，只要是他的，那一定是对的，对吧？认定这个观念，然后就坚定照着这个观念去做，不管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个就是对的，就是要这样做，这个就是笨之处，对吧？所以。圣经说了一句话：“上帝的愚拙总比人聪明。”所以，这样的笨比那些聪明的人还聪明一点点。大家同意吗？你想不想做这样的一个聪明和笨人？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这样，认定他，然后呢，放下你自己，不管你理解不理解，硬着头皮、笨不拉的，就是跟他走，你就聪明了。好，竭力保守合二为一的心，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以他的心为心就有了。所以下边就说了，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事一行一行都是一，对吧？不是多元的。圣经有没有多元？有，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但是圣经强不强调独一？非常强调。所以，神是独一的，他创造的是多元的，原则真理是独一的，使用方法是多元的。我就常常讲，什么叫独一和多元的关系啊？大家能理解啊？我讲过这个罪和恶有什么不同，对吧？我讲过啊，举过那个例子，就是说一个有钱人，对吧？看见一个很穷的小孩。对吧？这个小孩偷了有钱人的面包，他为了活命，这是犯罪，但不是邪恶。但是这个有钱人看到这个小孩很穷，饿得快死了，他拿着一个面包，他把这个面包放在地下，在这个小孩面前踩在泥里边。这个有钱人有没有犯罪？没有，因为这是他的面包，他要怎么处理是他的主权，对吧？可是他做的这件事叫恶，虽然。法律上他不算犯罪，但是他的生命里边，他的行为是一个恶的，对吧？二加三等于几？啊？二加三等于三，很好的答案啊。二加三等于几？等于五。那么二加三等于五，这个是原则，这个是真理，这个是独一的答案。对吧？你不能说二加三等于三，你也不能说二加三等于八，对吧？二加三必须等于五，这个是独一的真理。但是这个二加三等于五，这个五这个答案，你可以用红颜色的笔写，你也可以用黑颜色的笔写，你可以写的好大，你也可以写的很小，你可以写一个这样的五，你也可以写一个 five，那叫多元。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不管你是形式上怎么样，但是真理必须是独一的。所以，圣经不是强调完全一样，但是在丰富的里面体会它独一的真理性。那么这一个东西，圣经告诉我们，它是贯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这个个人蒙召都是按照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信主不来教会可以吗？信主，有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信主，我在家里信就行了嘛，我很虔诚，对吧？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大家都知道不行，答案在哪里？因为圣经说，教会是身体，每一个人是什么？肢体对吗？我的手，他问我，他说我不在这个身上行吗？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说我不连在树上，行吗？答案是肯定的，那是不行的。所以神用身体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这个是教会的一个图画。 身体是非常奇妙的啊，咱们的身体是非常奇妙的。咱们的身体是从一个细胞受精卵的细胞发育过来的，对吧？这个现代科学的人，学过生物学的人都很清楚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从一个细胞发育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细胞的繁殖是靠什么呢？是靠细胞的分裂，对吧？细胞一个一个变成分裂，对吧？那么一个细胞分裂的时候，它有一个染色体的复制问题，对吧？这染色体里边就是我们的遗传基因所在的地方。那么当它复制的时候，你想想，假如说我拿了一个 photocopy 在这里，是吧？photocopy copy copy copy，我 copy 了一万份，这一万份怎么样？啊？一万份都一样的，对吧？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细胞 copy 来 copy 去，一个细胞有的变成了头发，有的变成了皮肤，有的变成了血液，有的变成了肌肉，是吧？为什么有的变成了神经，有的变成了骨头，对吧？都是一个细胞出来的，为什么它到了最后都不一样了呢？谁规定的？你看，都从这一个细胞出来啊，它复制出来的不是一堆细胞，而是在同一个原则里边变成了不同的东西，甚至于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东西。最最奇妙的事情，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任何一个细胞拿出来，它的遗传基因是一样的。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比方说亲子鉴定，它任何一个地方的细胞拿下来，都可以鉴定你的遗传基因是不是对的，对吧？那么既然遗传基因是一样的，为什么呢？细胞有的是头发，有的是皮肤，有的是内脏，有的是血液，有的是这么不同呢？在我们的细胞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秘密，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英文里边是怎么说的啊，就是叫这个代数的开启啊，这个就是generational open，就在细胞里边，它还隐藏了很多东西，它复制了多少代以后，它这个特征就要被打开。这个在一个很难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吧？同一个细胞为什么它发展，哎，有的就变成心脏了，小心脏跳出来，你看对吧？有的就变成皮肤了，有的变成眼睛了，有的变成这个身体各个部位了。多少代以后它变成什么样子，对吧？然后多少代它都在复制，哎，到了多少代以后，同时哎，它不再那样复制了，对吧？就像我们的身高长大了，对吧？长到一个程度不长了，所有的细胞都不长。那这个东西它是谁规定的？这个就是身体的奥秘之处，你用进化论是不能解释的，对吧？这个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说明一点，我今天用这个例子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里边都有一个遗传基因，这个遗传基因叫做圣灵重生的生命，一个基督徒必须有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你不是基督徒，对吧？那么，我们身体的细胞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没有一个细胞是多余的。上帝创造了我们每个人身体里边的细胞都是有用的，对吧？你说哪一个地方多余啊？有很多人说，哦，我们的这个阑尾是多余的啊，进化的时候没有做好，把它多余生出来了。很多人信了，我曾经也信过一个多余的东西，叫扁桃体。啊，这个很多人说扁桃体没有用的，这个都是在这身上是多余的。好了，既然多余了，我常常小时候感冒，对吧？这个既然没有用，就把它切掉吧。后来就切了，切了以后原来发现我身体失去了一个预警系统，因为它是一个大的淋巴结啊。当我的身体血液里边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它先发炎告诉我的身体不好，对吧？所以我现在呢不生病就不生病，一生病就是个大病，对吧？所以哪有多余的？只有我们不知道的，啊，它有什么功用？现在很多人把阑尾切掉了，原来发现阑尾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对吧？现代医学慢慢开始认识这些东西了。那么，因此在教会里边也是一样，我们的身体是没有一个肢体是没有用的。因此，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要考虑了：神既然把我们放在教会里边，既然我们不能离开教会，我们在教会里边就要在侍奉当中来，发挥自己的功用，对吗？这是必须的。你离开这个功用，你就 一个就是你失去了你的功用，对吧？另外一个很有可能你失去你的生命，对吧？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你的生命不能成长。我们看下一页的经文。那么，在以弗所书里边这一大段经文啊，一到这个16节的这段经文里边啊，其实保罗他的原文里边几乎就是有一句话啊，这么长的经文里边他只有一句话。刚才我们已经把它读过了，对吧？那么这一句话的中心点在哪里呢？啊，就像咱们现在查以弗所书第一章，对吧？第一章2:3节到14节是一句话，在原文里边是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蒙了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这是核心。然后下边他都解释蒙的是什么样的福气，对吧？那么到了第4章1节到第16节这一大段的经文的中心句是哪一句？大家猜一猜。中心句是长大成人。啊，这是他的中心句，前边这些都是条件句，你要谦卑啊，要怎么样，要竭力保守合二为一的心，这都是长大成人，你的心态、你的方法、你的依据，对吧？条件在前边，然后后边呢，是长大成人的表现和结果啊，你不要再像小孩子啦。对吧？这是长大成人就不是小孩了，对吧？然后你是小孩会怎么样呢？你就会中了人欺骗的法术，这个一教之风摇来摇去，对吧？你长大成人，你才能真道上合二，不是真道上合二为一，你才能长大成人。前边这是条件，后边就是结果。那么最后他就说了，长大成人的这个基础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基督的爱里，在基督的爱里。基督的爱在哪里？基督的爱在教会里。基督的爱在教会里。你在教会外面是应用基督的爱的地方，世界不会爱你的，你要去爱他们，对吧？但是你得到爱、体会爱、应用爱，关键的地方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成长是在他的爱里边。所以最后这句话就说，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这是教会的组织问题，是我们成长的另外一个条件，对吧？所以我们的教会稍微有一点松散，对吧？这个跟在大家的组织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有缺陷，没关系，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对吧？那么至少我们现在通过今天的这个信息，让大家能够了解到。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基督的爱以外，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身体，基督的身体以外，对吧？我们都是在身体的里面。那么大家至少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是因着信，我们才有这个愿望，对吧？然后我们要彼此搭配，好好服侍。那么好好服侍，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建立教会，对吧？实际上，神为什么要建立教会？是为了让我们长大成人，所以长大成人才是目的。彼得后书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在天上唯一的财宝是什么？我已经讲过好几遍了啊，我们在天上唯一的财宝是什么？咱们知道，世界上这些东西都生不带来，怎么样？死不带去。有很多人说，我给教会的奉献箱，我就投很多奉献，我在天上的银行里边就很多了，是吧？中国人更聪明了，对不对？这个买一摞黄纸，那100万，嘣，敲一下，是吧？烧了，好像天堂里边就有100万的，那骗谁呢？是吧？天上我们的价值，在天上的价值，永恒的价值，没有虫子。这个咬也不会生锈坏掉。今天我们就要存好这个钱，存好这个价值，永远不会改变。什么东西？啊？与神同在， 与主作王一千年的结果，怎么能使我们与主作王一千年？生命成熟，生命成熟，你能带去的唯一能带去的就是你成熟的生命啊！你今天投资干什么？投资让你成长，投资让你生命成熟。你将来在勇士里边，你生命成熟永远不会丢掉的，就这一样东西。这是我们今天人活在世界上唯一的目的。亚当和我们将来，亚当就没犯罪之前，他也是亚当，对不对？我们犯了这么多罪，将来我们上天堂也是无罪的。这两个无罪有什么区别？就是一个是幼稚，一个是成熟。上帝为什么允许撒旦存在？是为了操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熟。撒旦是个什么人？啊？撒旦是魔鬼。当然他是魔鬼，啊，撒旦是邪灵，当然是邪灵，对，撒旦是陪练，他是你的陪练。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操练生命成熟有两个陪练，一个是撒旦，还有一个是谁？哈哈哈哈哈哈！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老肉体，你。打败你的老肉体，你打败撒旦，你就成熟了。谁在这件事情上唯一一个得胜的？耶稣。我们讲了，耶稣在这世界上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对吗？他没有见过政府，他也没见过军队，他也没办什么学校，他也没写一个字，写一本书，对吧？他凭什么上帝把他升为至高，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就是因为他战胜了肉体，打败了撒旦。就这两件事情，是在他永恒里边，他成为天国的王。那么耶稣要把我们带到永恒里边，带到荣耀里去，怎么带进去啊？就是跟撒旦、跟肉体去进行属灵的征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操练我们的成熟。那么这个操练是需要有一个环境的，这个环境在哪里呢？在配偶那里，哎，家庭就是神学啊！原来我们在国内有一首歌叫《家庭就是神学》，天天有功课，每天都有功课，在家庭里边把所有的神学都能在家庭里边来使用，爱人如己是吧？这个诚实舍己，所有这些东西你想想吧，敬畏上帝，这个方便在基督里合一，对吧？都在家庭里边要应用，所以。家庭是我们操练属灵生命的第一操练场，对吧？你可以一个星期来，你假装一点很容易，但是配偶是最难的，因为他跟你几乎24小时都分不开，对吧？孩子长大滚蛋了，但是父母，我现在父母都没了，对吧？谁呀？就是我太太天天在我身边，对吧？现在更好了，孩子都走了，就剩我们俩了，大眼瞪小眼，对吧？小眼瞪大眼，对吧？这个时候，这个日子是，那是真心检测你们这个在基督里，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说，因着信，对吧？这个家庭关系怎么建立？因着信，在他的真理里边好好建立，没有这个没法做的，对吧？太太很可爱吗？啊，男人们诚实的说，太太很可爱吗？我可以诚实的说，太太很可怕。真的很可怕，他说一句话就能把你气死，而且他专门知道哪句话能气死你。到了关键时候，他就说那句话，而且重复说。有没有经验？有没有经验？你们都那么好啊！但愿我太太没听见我说的，对不对？还爱不爱太太？啊，男人们。女人们说不能，哎，男人都渣男对吧？还爱不爱太太？男人们大声说爱，为什么爱？因着性。耶稣说：“你光爱那可爱的有什么意义啊？爱你喜欢的，那出去找小三儿去吧，对吧？但是你就爱那不可爱的，上帝就把一个不可爱的放在你的身边，这也是一个陪练。”来挑战你的救我。那么，怎么样建立夫妻关系？ 怎么样？因着信，因着信，大家跟我说好不好？因着信，好，我是男人，所以我先讲男人，现在开始讲女人。女人顺服丈夫，他是渣男，还要顺服他吗？感谢主，为什么要？哎，标准答案，为什么要？因着信，因为他这么说的，所以因着信就要硬着头皮去做，虽然他是个渣男。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女人能有一个重大使命，你把一个渣男变成一个优秀男，我不知道优秀男没有名字，渣男有名字，对吧？对吧？可见优秀男不大多，啊，好男、暖男，这都不大够，对吧？优秀男还是优秀男吧，对吧？哎，把他培养成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这就是上帝造女人的重要目的。你要帮助他，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帮助他什么？帮助他生孩子啊！当然要帮助他成全他的生命的成熟，这个就是女人的责任。有些女人说：“哇，那么好啊，既然我是陪练。”对吧？就像有些时候，我曾经听人说的，说我不骂你，谁骂你啊？我不折磨你，你怎么锻炼忍耐啊？哦，这个道理也很道理啊。但是圣经说了，不能作恶就恩典显多，断乎不可，对不对？这圣经说的。所以我们按照圣经的旨意建立我们的家庭，同时我们按照圣经的旨意，因着信共同来建立教会。你知道，家庭的建立是没有意义的，毫无意义。因为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死，家庭都要散，对吧？建立他干嘛？早晚都要散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达到人生唯一的目的，什么？生命成熟。家庭的唯一目的，生命成熟，叫你一步一步长大。好，我最后一个要说的，生命成熟的标准怎么衡量？生命成熟的标准怎么衡量？按照真理承担责任。成熟的生命是能够在真理里面承担责任的人。最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生命成熟与否？就是上帝要把作王的责任托付在我们的身上。什么叫与基督一同作王？就是你能够按照真理承担责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教会里边来参与侍奉，不是因为教会里边缺人，我们不办教会都没有意，都没问题，对吗？我们为什么要办教会？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为要让大家在这里同心合意的，在真理当中，在他的爱里边操练生命。翻一个最后的经文，这个经文对我们今天还有用。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怎么谨慎自守？就是不要跟着世界走，要跟着上帝走。谨守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叫别人把你这个心给你迷惑了。然后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最重要的不是你上帝向上帝求什么，而是你给上帝机会在灵里边来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是你与他的交往，对吧？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祷告里边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祷告里边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聆听，对吧？祷告里边不是你跪下来祷告说主啊，求你这个，求你那个，求你保守以色列，求你保守这个，求你保守那个，求你成就这个，阿门。走了，上帝说，哎，你慢一点，我跟你讲句话，你就没机会了。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你跟上帝讲话重要，还是他跟你讲话重要？当然他跟你讲话重要嘛。既然你知道他跟你讲话重要，你为什么不听呢？你给上帝跟向你讲话的机会了吗？所以警醒祷告不是你警醒天天跟上帝讲汇报。是你警醒，好好听他来怎么讲，跟你讲话，他怎么来感动你。然后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在哪里切实相爱啊？你自己在家里和你自己相爱吗？那你比同性恋还厉害，你是自己恋。而现在这种自我恋的也有很多啊，对吧？ 彼此相爱是在教会里，我们才能够操练彼此相爱。相爱是必须有对象的，你没有对象，你跟谁操练啊？是吧？怎么相爱啊？真理告诉你，对吧？真理告诉你，你如果跟一个姐妹能彼此相爱吗？能。怎么相爱？真理告诉你，你跟她的爱和跟你太太的爱不一样，你跟你妈妈的爱和跟你女儿的爱也不一样，所以爱是要在真理的原则里边好好的去应用。优秀一定是操练出来的，自由是怎么出来的？约束出来的，感谢主。自由不是放纵出来的，是在真理里边习惯于被真理约束了，你就自由了。爱能遮掩许多罪，相反的，不爱就揭露人家的罪。你知道上帝最恨恶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就是一个罪人无情的去揭露另外一个罪人的罪。所以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照自己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侍奉当中一同长进。阿门。我们有一个小视频，我们被委托啊，来跟大家放一下。这个是关于一个宣教机构啊。
亲爱的美城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的思琪，很开心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祝大家新年平安。农历新年是我们和家人团聚、和朋友互相祝福的时刻，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家的温暖。然而，在我们欢乐之余，很多人其实是在很孤单的情况下度过的。也很渴望得到爱和关怀。每年在中国有100万名儿童出生时是携带残疾，这些残疾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在当下的社会中呢，很多都会受到排斥、偏见和污名。他们常常会感到孤立无援，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基本的支持和服务。ICC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由神的怜悯和爱而成立的。我非常感恩去年10月份有机会到中国长沙去探望我们 ICC 照顾之下的残疾儿童和青年。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脸上充满着笑容的，可以感觉到这些笑容呢是由神的喜悦而来的。然而最令我感动的也是我在跟这些 ICC 照顾儿童的这些光顾者聊天的时候，就是照片中你可以看到他们是穿着红色上衣的。很多呢的光顾者，他们已经跟 ICC 工作了20多年。要知道，如果不是神的带领，要这些光顾者坚持这份工作呢，其实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在当下的社会，这对于这些残疾人士，他们还是相当有偏见的。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是上帝创造，并视为宝贵的。我们也相信每一个孩子和家庭。都应该得到耶稣所带来的爱和希望。能够在神的爱里长大的孩子真的是不一样的。这张照片是我们和在 ICC 长大的残疾青年我们一起出外用餐。这些孩子呢，他们已经在 ICC 的照顾下已经有接近30年了。这群孩子他们其实是被遗弃的，没有父母的，所以 ICC 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家人。非常温馨的是呢，他们在互相用餐的时候还会互相照顾对方。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像我们一样说：“哎，跟他们的同伴说，你不要吃太多哦，会长胖的。”这个也是合理的，因为特别是他们需要坐在轮椅上面，要是他们的体重要是增加了，对他们的膝盖、对他们的物理治疗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负担的。就觉得他们还是非常的。可爱，互相的关怀。在 ICC 呢，我们很努力的成为耶稣的手和脚，以实际的方式把耶稣的爱传递出去。除了我们的关顾中心之外，我们也有团队到一些比较偏远的乡下地方去帮助那些有残疾儿童的家庭。我们会定期给这些孩子呢一些物理治疗、特殊教育等等，或者是甚至有时候会帮助他们买轮椅啊，一些需要的设备。ICC，我们也有专人去发掘 孩子他们的一些潜能，希望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的能力来生活。例如照片中你所看到的小方舟，其实就是 ICC 的其中一个职业发展项目，这是一个餐车。我们的这些残疾青年呢，能够去学习如何准备食物，如何售卖食物等等。这样呢，除了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起他们的自信心之外呢，也让他们觉得这个生活对他们是有机会、有希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能感受到神对 ICC 这个施工的眷顾。但是呢，要让这些项目能够坚持下去，我们需要的是大家的同心祷告和大家的爱心捐献。我现在想邀请大家来看看一个短视频。来听听一个孩子的故事。
这是伍哲，伍哲是个患有脑瘫的男孩，今年12岁。他小时候曾遭到遗弃和忽视，每天只能孤单地躺在小床上，得不到所需的康复治疗和情感支持，甚至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一众和你一样有爱心的朋友的支持下，ICC 得以把伍哲迎接到我们的大家庭。现在，伍哲拥有疼爱他的照顾者，能够使用轮椅自由地四处探索。他的饮食也得到了改善，体重一下子增加了4公斤，充足的营养让他更加健康。每天，伍哲都接受康复治疗和特殊教育课程。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和新认识的兄弟姐妹一起玩耍、外出，享受快乐的童年。上帝看到像伍哲一样的孩子，深知他们的需要，并呼召我们去关爱他们。今年春节，我们邀请你把爱分享给像伍哲一样陷入困境的孩子。你的捐助将用于为孩子们提供日常所需的服务，包括专业护理。同时，这些残疾孩子也将感受到一份深切的爱。你愿意在新春佳节献一份爱的礼物，帮助孩子们活出丰盛的生命吗？
如果神感动了您，您想要在这个事工上尽一份力，你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来捐献，也可以将您的爱心放在这个红包袋里，将您的爱心传递给有需要的残疾儿童和他们的家庭。2元以上的捐献是可以扣税的，所以如果您需要单据，你可以通过扫这个二维码，把您的一些资料交给我们，或者是可以联络我。我可以把你的资料先填上。好了，非常感谢大家宝贵的时间，谢谢大家。